嗨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我是荔枝 FM 20124短发桃子，订阅我的电台。那些眼睛看不到的美好，就用耳朵来听吧。今日份的故事，凌晨四点，他去世了。作者影探，电影专业老司机，推荐真正好看的影视作品，美剧资深鉴赏员，日剧韩剧也是不会错过的。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号影探授权。2月23号早上4点多，我老婆往生了。纪录片开始，这是第一句台词。林先生出现在镜头前。有时候，是我真的太疏忽他了。我老婆她，是一个很好的女人。她去世之后，晚上很少梦到她，仅有一次梦到了。朋友在旁搭腔，她在世的时候你们感情太深了，现在他不愿意来打扰你。林先生一时无言，只是笑笑。镜头再转，换了房间。林先生坦白，思念的心情会随着时间而消失，没有一个人是例外。话说的有一些无情，接着转身道，我去看一看我老婆。金属制的架子约一人高，第二层拉出一层白布，掀开是塑料袋封存的遗体。林先生轻轻地唤他老婆，接着开始讲一些家里的琐事。最近跟女儿的关系缓和了许多，觉得儿子去考消防也很好。又絮絮道，老婆，你做了一件我觉得是天方夜谭的事儿。镜头拉近，遗体外贴着一张标签，标签栏上分别写着姓名徐玉娥，年龄48岁，性别女。徐玉娥下面是4个小字，大体老师。你听说过大体老师吗？大体老师是不说话的老师，是在去世之后才能够成为的老师。确切来说，指的是遗体捐献者们。这些遗体真实的向从医者展示人体构造，是医学生医术生涯的第一次手术的患者，因此被尊称为大体老师。林先生的太太徐玉娥便是一位大体老师。生前徐玉娥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，去世之后便将遗体捐赠给了辅仁大学医学院，以供教学使用。遗体送到医学院后，会先进行防腐处理，再储存。储存的这一段时间，林先生经常开长途车北上探望，他总爱一遍又一遍地喊他老婆。喊这两个字时，声音要比平常温柔许多，什么都要讲给他听一听，有关平常的见闻，有关于儿子女儿，有关于自己。再后来，临近解剖课的教学，林先生被通知去见太太的最后一面。他隔着袋子轻抚着他的额头说，越想越舍不得， 常常跟别人讲，思念会随着时间消失，好像没什么。可是，再也讲不下去了，手指打颤，泣不成声。若说死亡是第一次告别，这便是第二次。要对徐玉娥遗体进行解剖的医学生与林先生有一次对话。林先生带了太太生前的照片给他们看，很多都是他拍的，单人照，全家福。他兴致冲冲地给学生们讲照片上的趣事，又忽然定住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能够连声说着对不起，着急地去抹眼里的泪。林先生有一次问女儿，妈妈现在是去哪儿了？女儿想了想，回答道，应该是不错的地方吧。超脱肉体，去往不错的地方。另一边，解剖课上，教授带着学生认知人体构造，观察病灶。遗体生前所患的肿瘤，曾经经历过的化疗手术，痕迹明显。以无言来授课，以肉身为教材。这是徐玉娥在人世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林先生也早早地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，想陪一陪他，走一走他走的路。这段故事被记录在了影片《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》当中，英文名为 The Silent Teacher， 翻译过来无语良师。2017年有一部短片，就叫做《大体老师》，聚焦的是上海嘉定区一户寻常人家。家中老母亲生了重病，想要在死后将遗体捐赠出去。志愿者带了捐赠协议过来，二儿子却不让，说受不了母亲死了之后有人再在他的身上用刀划，说要自己给母亲买一块好的墓地。大儿子认为尽孝就是听从母亲的意愿，小女儿是医生，从中调和其实也是两难。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，最后的孝道便是将父母安置好，想法已根深蒂固，这道坎儿在心上难迈。三个子女都曾经单独跟睡着了的母亲说过话，不认可，不理解。片子很短，不到15分钟，却拍得极好。有一组镜头，大儿子去了一所学校，在教室里坐了很久。结尾呼应，这所学校正是母亲捐赠遗体的学校。大儿子在那儿想了什么呢？不得而知。但是，更像是一种纠结之后的接受与释然。捐赠协会的志愿者带着协议来了几次，这件事情最终是怎么谈妥的，片里没有明说。答案藏在了外孙女儿懵懵懂懂说的那一句：“外婆好有勇气。”这份勇气，这份魄力，最终传递给了子女。无论子女多大年纪，最后的最后，老母亲还是做了这个家里的主心骨，也为自己的身体做了最后的处置。大体老师根据真人真事改编，同样的故事还有。北京大学医学部已故院长马旭自愿捐赠遗体 为医学教学所用。我是老师，死了之后想继续当老师，这是他的心愿。2011年，为了悼念大体老师，北医解剖楼的告别厅内特意设立了纪念墙。纪念墙内按月份摆放着大体老师的纪念盒，以供家属哀思祭奠。现今摆放的纪念盒已超600个。就在今年年初，在一个特殊的地方，还有28个人成为了大体老师。武汉姑娘阿念确诊感染新冠肺炎，为照顾重症的外婆，她从方舱医院转到了火神山医院。外婆的状况恶化，急救的那一天晚上，阿念就躺在旁边的病床，看着外婆的监护仪。外婆陷入昏迷，阿念内心煎熬，唯一能做的便是紧盯心跳等各项数据，直到心跳变成了一条平直的线，如遭重击。来不及悲伤，眼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决定。曾经外婆就有捐赠遗体的想法，还曾经问到去哪里去填捐赠遗体的表。当时家人跟她开玩笑说，你的年纪大了，器官别人都用不上了。阿念的妈妈也极力的阻止，其实是觉得若是不能够给老人送终，视为不孝。阿念回忆当时，我没有想到妈妈会主动提出。传染病遗体需要在24个小时内火化，在苦等急救结果却闻噩耗时，需要在第一时间里签下同意捐赠书。可能因为没有睡或者是内心波澜，那天握笔的手一直都在发抖。后来阿念得知他们家是火神山第一例主动捐赠的遗体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第一例，才有了后续的第二例、第三例。截止至4月5日，火神山共有28位遗体捐赠者，其中一位遗体捐赠者的儿子被问及捐赠原因时说，我把母亲的遗体捐献出来的话，也只是希望能够早一点结束这一场疫情吧，让更多的人都早日得到救治，得到更好的治疗，让更多的家庭不用这样支离破碎。说着说着，这个成年的大男人便染上了哭腔。他自己饱尝悲苦，不愿意再看到有人和他一样。中途也有本已做好了捐赠决定却最终放弃的家庭，他们有自己的挣扎、纠结和两难，理解也心疼。就像阿念说的，捐赠之后，他的妈妈内心也是愧疚、痛苦与欣慰交织着。疫情爆发的突然，情况也特殊，临走的时候，逝者的家人都不在身边。不管是对逝者还是逝者亲属，没能相伴走着最后一段路，都是最大的遗憾和痛苦。遗体捐赠之后，阿念想的是，其实是有一种延续的希望的，觉得自己的外婆走了，但是她依然有什么让你觉得她还存在着。捐赠的遗体被带到了病理实验室，研究人员与时间赛跑，更与死神赛跑。晚上从8点进入实验室，一直工作到了凌晨3-4点。防护也必须做到位，容不得一点差池。正是因为这些大体老师，正是因为这些研究人员，许多医学猜测得到了实证， 人工费的使用得以提前，茶馆的技巧和方法得以改进。也正是因为他们，才有了第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。4月26日，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，这里面也有一份功劳属于大体老师们。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在火神山医院工作的医生，问他将来愿不愿意成为大体老师。那位医生答得实在，现在我或许会说愿意，但如果那一刻真正的来临，我也不知道。捐赠遗体是一件颠覆了传统且需要自己爱的人达成一致意见的事情，这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心与勇气。在知乎上，有关于大体老师的回答当中，医学生们提到曾见过的大体老师，有3岁因病去世的孩童，小小一个，他把眼角膜捐给了病人，身体捐给了医学院。有高龄的老人，躯干已经干瘦，各项身体机能老化。不论男女老少，身份职业，年龄几何，他们在人生最终途拥有着同一个名字，大体老师。解剖课上，面对大体老师，在白布掀开之前，学生们总要先鞠躬，再宣读誓言。敬爱的大体老师，我们将用您的身体进行解剖学习，在您身上划下的每一刀都是奠定我们未来良好医术的基础，您奉献的大爱更将孕育我们关爱病人的情操。我们许下，从今天开始，要以一个恭敬的心情，谦虚的态度，认真向您学习，一字一句是敬重与感激。谢谢你们，虽然现在才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，但是谢谢你们。